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高深莫测，习近平统治的核心团队都是谁？亚洲首富李嘉诚大陆撤资为何挨骂？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我们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先从美国媒体的一篇报道来谈起。纽约时报本星期发表长篇报道，点评习近平统治的核心集团是中共统治66年来最高深莫测的团队。这不仅让外界难以了解中国的真实意图，也缺乏向中共最高层传达心声的渠道。习近平团队的高深莫测与习近平的个性和领导风格有什么关系？习近平最信任的左臂右膀是谁？他们代表什么样的价值观和治国思路？今天我们就来撩开这个团队的神秘面纱，盘点一下奇人奇事。好，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给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纽约时报》评论习近平的核心团队的时候说呢，他们和从前的中共领导人的身边人很不同哈，变得很难以接近，那么外国官员呢很难跟他们说得上话。那么这种高深莫测的这种状态，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是不是与习近平的个性或者领导风格有关系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习近平的核心团队的这种冷漠拒人门外的这种做法呢，我觉得呢是跟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有关，折射出呢目前中共高层中共官场的这种紧张的气氛，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保护。习近平上台后呢，这个独揽大权啊，这个展现这个强人作风啊，打虎反贪，整肃异己，那么呢使得官场呢人人自危。特别是他讲他说的讲政治规矩这句话呢，更是成为官场的一道紧箍咒。所以各级官员呢这个唯恐犯错误，不得不戒慎恐惧，如履薄冰，唯恐的话呢不敢越雷池一步。所有这些情况呢已经成为中共官场的一个新常态，这是和习近平独断专权的风格是有关，是他一手造成的。
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胡锦涛时代呢，他的施政风格和习近平完全相反。胡锦涛是大权分散，自己空作虚位，而习近平呢，正好来个180度的大转变，就是他现在是大权独揽。那么更重要的是，他把很多政治局常委的所谓集体领导班子的成员变成了所谓的军机大臣，就是替他办事儿、办差的。还有一部分常委呢，现在变成坐冷板凳的。那当然，坐冷板凳的那个脸你是见不着了，他们自己也不敢经常露面。另外，他自己的这个年轻一些的这个团队，绝大部分都是从过去的旧部里头提拔出来的人，所以你可以把它叫做太子旧党，或者是太子旧部。这样一种用人的风格，表明习近平其实对周边的人缺乏信任感，因为他是从一场激烈的这个权力斗争当中，这个才巩固了权力的，是邓小平以后从来没有过的激烈的党内高层权力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他谁都不信任。
好的。
那么结果呢，就是谁也不敢在说话做事方面有一点点的所谓的这个施展空间、挥洒空间。
好的，听听王康先生的看法。
共产党人的政治哲学是虚无主义，他们的统治的基本的风格就是神秘主义，怀疑一切，这个什么都不相信，历史经验教训不相信，西方国外的经验也不相信，本国人民更不能相信，最亲近的人是最不能相信的人。霍布斯和马基雅维里都是君权绝对论者，都认为这个君主啊，就是不相信任何人，不要吐露真心，不要暴露自己的意图，对身边的人尤其不能相信。 真正伟大的君主就是不要受人尊敬，他们需要的是人们的恐惧感。你说毛泽东的眼睛里面，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每一个人都是不可信任的，要不停的怀疑，要疑神疑鬼到底，要不断的换血。不是说他们的个人的性格或者风格如此，而是只要实行独裁、实行专制集权，就必然是这种所谓的君和臣的这种关系。当然，君对臣也不信任的，伴君如伴虎。历史上古今中外多得要命，但是他统治的又必须要有自己死心塌地的亲信，要有精明能干的这种助手，才能成就大业嘛。这是所有的独裁者的一个难以化解的一个悖论。
嗯，好，听听陈伯文先生的看法。
这个习近平的核心团队中啊，既有新人也有旧人。新人呢，像这个栗战书啊、刘鹤这些；旧人像王沪宁还有杨洁篪。之所以这个新旧混杂，这个互相提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旧人，是因为有一个政治老人的安排；再一个，习近平自己的人马也不够，不得不借助于旧人。那么这个新旧之间呢，还有个互相提防，因为这个旧人呢，生怕习近平给他扣上一个这个政治老人的代理人这么一个帽子。那么新人本来就很谨慎，所以大家都变得小心翼翼，不敢随便对外说话。那么还有这里面，就跟习近平的个性呢，就是他强调集中领导，看重的是个人权威，而且特别的强调这种规矩和纪律，所以周围的人都变得小心翼翼，说使整个团队呢显得这个莫测高深。
我这没声音，
我也没声音。
OK，yeah.
好的，那么我们就来盘点一下习近平最信任的人哈。那么首先我们想到的就是中办主任栗战书。那么根据比如说《纽约时报》这篇报道，他认为栗战书现在是习近平最亲近的一个左臂右膀。那么我想听听高文金先生的看法。那么栗战书的这个背景到底如何？那么他十八大以后进入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团队，而且成为他最主要的一个顾问之一。那么他在那之后，他的重要的突出的贡献是什么？
可以说栗战书呢是习近平团队的灵魂人物，是习近平的头号的心腹。那么这个栗战书跟这个习近平的关系呢，与这个习近平跟王岐山关系不一样。习王的关系，两个人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合作，因为这个王岐山他的年龄，他这个出道的这个辈分，还有他的见识和这个能力，都是在这个习近平之上。在这王岐山面前呢，习近平呢只是一个小弟弟，所以呢，王岐山这个习近平对王岐山呢，这凡事总是要让三分的。但是对栗战书则不一样，两个人呢都是红二代，而且呢在同地为官，而且两个人的话呢彼此交心，意气相投，可以说是信得过的这么一个铁哥们儿。这个栗战书呢，我觉得他的这个为人特点呢，他是低调守分，而且呢身上也不乏这个正义感。那么当年呢，他就是因为在河北当县委书记，当这个省委秘书长的时候呢，他这个很看不惯当时这个北霸天成为高的这么种做法，因此呢被打入冷宫，在官场呢蹉跎多年，直到习近平这个接班确定之后，他才时来运转。这个我觉得这个栗战书他的问题在哪儿呢？他的问题就是呢，他的眼界不够开阔，知识结构呢很陈旧。他当年出名的就是给胡耀邦写要高唱社会主义好，那么现在这个他已经把自己和习近平紧紧绑在一块儿了，可以说的话一损俱损。那么如果政治上一旦出现风云变幻的话，这个我觉得栗战书的结局未必会比这个令计划要好，因为中共官场里面恨习近平人太多了。
嗯，好，听听陈晓农先生对于那么另一个左臂右膀王岐山的看法，那么来跟我们点评一下。
王岐山和这个栗战书，我把他都看作是习近平用人当中的另外一个特点。他习近平除了用他的所谓的枝江新军，就是这个昔日的搭档太子时候的旧部以外，他还一个就是喜欢用他熟悉的过去的老朋友、昔日友朋。那么王岐山是他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昔日友朋，就是王岐山其实在北京念中学时候和习近平就认识，所以到延安插队以后，他们俩还有来往。王岐山甚至还这个接待过习近平去访问他。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俩有一些旧交。但是现在的王岐山 是居于习近平之下，而且他是靠替习近平打硬仗而获得了他的习近平的信任。但是习近平并没有用王岐山所长，因为王岐山真正感兴趣的是经济和金融事务，那也是他多年来积累了很多经验。但是现在他所做的事儿和经济决策毫不沾边儿。
嗯，好，再听听陈伯文先生，您对于栗战书和王岐山的这个看法是什么？
这个中国人虽然有很多缺点，但中国人有个优点呢，就是说朋友之间很讲义气。那么这个习近平呢，是把王岐山和栗战书啊都当成自己最好的朋友。这个习近平啊，这个王岐山呢跟习近平历史很渊源，他们都是这个太子党，或者说王岐山半个太子党，都到延安插队，而且还同床而眠，抵柱而卧，盖同一床被子，这种交情呢不浅。那么后来这个栗战书也是这样，在这个河北啊，两人都各当一个县委书记，栗战书当无极县委书记啊，那个习近平是镇定县委书记。但他们两个同样的遭遇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栗战书呢跟这个省委书记啊陈维高不和，被整，就被迫去外省陕西贵州。后来这个习近平也与当时的省委书记高阳不和，后来去贵州浙江，去那个福建和浙江，那么都到地方最后会合了。那么可以说，在这两个人呢最后会合的时候，我觉得习近平呢非常幸运。首先，习近平王岐山搭档就是幸运，可以说他们一生都等着这一天，一起共事在最高权力。因为王岐山这个人非常的聪明，那个机智风趣幽默，而且能言善辩，这个能力非常强，而且很有改革思维。王岐山政治老人对他很防范，王岐山入场可以说是当不住了，年龄到了，资历到了，但是呢让他当什么政治老人费了番功夫。他本来是可以当总理的，但是呢因为总理人选已经胡江两派协商好是李克强，如果他当第一副总理管经济，那么就把李克强显得就比下去了，他懂经济。那么呢如果他当人大委员长会政协主席，那么怕他有独立之心，独立一套，最后就给他一个闲差中纪委书记，因为中纪委书记历史上是闲差，并不当真。结果没想到王岐山当真了，把中纪委这个武器就用了起来，刚好符合这个习近平的巩固权力的意图。所以这对习近平王岐山都是一个幸运。另外栗战书跟习近平也是一个幸运，因为栗战书虽然受到各种排挤打压，最后他是这个大器晚成，高龄，他62岁当中办主任，在以前的中办主任这个年龄都已经退休了，这个他如果当十年就72岁了，当五年67岁。但是栗战书今年对习近平是忠心耿耿，真正的左膀右臂就是王岐山栗战书，而栗战书在19大极可能如常，这样子到了19大之后呢，栗战书可能取代王岐山的位置，那么习近平可以继续获得一个有力的支撑。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红人，就是纽约时报点评到，就是和习近平同属于红二代和太子党的刘源，刘少奇之子刘源。那么刘源呢，一直我们都知道是支持习近平军中反腐，他和习近平的关系呢，现在看来就是据外界，比如说纽约时报这样的评论是认为他们很近，但是我们知道刘源以前跟薄熙来的关系好像也非同一般。那么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您的看法，他和习近平的这个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
刘源谁都知道是刘少奇的儿子。
嗯，
这个他的青年时代啊，在1966年6月18号曾经把一篇文章叫反对白砖道路投到人民日报发表，后来又参加了毛泽东思想西城纠察队。北京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些老红卫兵的底细了。但是据说他后来在1989年他又在天安门和中南海一带劝阻这些学生们怎么样，而且反对这个六四镇压。
嗯，
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这个何家栋先生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领军人物，我跟他也是忘年交。何家栋告诉我，他跟刘源保持了几十年的这个忘年交的友谊，他跟刘源共同发表了关于刘少奇和毛泽东的若干篇的文章。但是刘源后来在张木生的那篇传得久远的那个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的序言当中，让人很惊讶，他是公开的鼓吹战争，鼓吹征服，鼓吹军人，明确的狂热的反对西方价值，反对自由民主人权所有这些现代性的新的价值。但同时刘源又是薄熙来的，不是一般的关系。据我所知他跟薄熙来私下见面起码5-6次之多，说了什么那只有天明白。所以他跟薄熙来的关系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澄清，也没有谁去把他兜底一番。所以这个刘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应该说是非常有个性，很有脾气，甚至有想法的人。所以要驾驭这种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说一下王岐山。 王岐山曾经是走向未来的一个编委之一，走向未来的这个
书，当时对中国影响非常大，
对非常大。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在里边，他居然后来没有受影响，后来又跟翁永锡啊、朱家明啊、黄江南被称为改革的四君子。六四之后，他那些全部出局了，逃亡的、死亡的很多，只有王岐山是青云之上，可见他有整个一套自我保护和上升的这么一套本领。因为他最今年的那个日本的福山的几个学者的谈话，我实在不敢恭维。那个云里雾里的那一套东西，所谓谈什么文化，谈历史，他既无心，他也不能驾驭。这一套是典型的毛泽东的做法，就是说话根本不让对方去明白他说什么意思，让你去辨析，让你去猜测。这一套就是传统的，就是高深莫测的极权主义的做法。他跟习近平曾经一个被窝，但是别忘了，林彪是手挥宝书不离手，口呼万岁不离口的人，刘少奇是毛泽东思想的这个所谓的万岁的这个始作俑者，他们的结局如何人人都很知道。
好的，好，我想听听高文基先生对于刘源的这个评论。
我觉得刘源呢，他是这个太子党里面有抱负的人，当年呢，就是他跟习近平两个人从上面不在中央机关，不给首长去当秘书去，主动下到下面，所以这个人是很有抱负的人。而且呢，刘源这个人的话呢，很有个性。刚才王刚先生已经讲了，跟习近平比较起来呢，他呢这个更有这个胆力。哎，他揭开了谷俊山的这么一个黑幕，后面直射这个郭伯雄和这个徐才厚。而呢，相对讲呢，习近平就是表现平庸，他在他这个上位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件值得别人这什么的。而且的话呢，这个刘源呢，跟这个他跟这个谁啊，他这个刘源呢，他的这个年龄的话呢，他是比这个他可以说是习近平的大哥哥。哎，他的话呢，能力和见识、胆略都在这个习近平之上。那么呢，刚才说这个，如果说习近平跟薄熙来有余量的这种情节在里面，那么我觉得呢，这个习近平和刘源呢，也未必没有这种情节。他们现在正常的合作呢，我觉得是一种暂时的结盟。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好，再听听陈小龙先生的看法。
我对刘源知道的信息可能另外多一些，那就是我们现在不能光看他在这个反腐当中帮了习近平一把，大家还要关注一点，他是怎么栽根的。因为在中共红二代当中，最早得到提拔的不是习近平，而是刘源。他最早还在习近平当县太爷的时候，他已经快爬到副省长的位置了。就是说，如果红二代当中有谁可以在高位上接班进常委，最早有希望的是刘源，但是刘源栽了，他被从河南省副省长的位置贬到了武警水电支队。为什么？因为刘源的人品极差，他在河南省副省长任上有一个外号叫花花太岁。他和许多河南省政府的女干部有各种各样的暧昧关系，并且把这些有暧昧关系的女干部都提拔成了处级干部，在河南省政府是在干部当中有很大的怨气。这种发展裙带关系、搞暧昧政治、暧昧的这个情色关系的家伙，最后在河南省政府以及在国务院的还有中央组织部的干部培养名单上，给刘源打了个大大的黑叉，这是他为什么栽下去的原因。
好的，
有了这笔记录，刘源这辈子应该讲是爬不上去了。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总理李克强和习近平的关系哈。我们知道，自从习近平上任以来呢，大家外界对于李克强和习近平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都还有很多问题。就是说，习近平对于李克强到底是排斥呢，还是重用呢？上任以来，两个人搭档的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默契呢？我想，听听陈伯坤先生的看法。
这个李克强跟习近平的关系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他们是竞争者，应该是说有心结，因为当时胡锦涛这一派要推李克强当接班人，而江泽民那一派要推这个习近平，所以呢，显然这两人是这个竞争对手，所以彼此呢就留下了这个余量情结或者心结。那么后来这个到了第二阶段，就十八大，那么这个座位都排定了，大家在常委中的分工已经确定了。这个时候呢，李克强是人形单影只，团派崩溃，那么汪洋和李元朝被阻止入常，那么李克强成了唯一入常的这个硕果仅存的团派人物。那个时候他显得很孤立，说习近平根本就看不上他，不把他当一回事。那个时候第二阶段就是排斥他，边缘化他，把他当成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而习近平大权独揽。那么到第三个阶段，现在呢，就是说习近平跟李克强呢又不得不合作，因为习近平和王岐山要反腐，要对付江派，要巩固权位，他必须拉李克强，因为政治局常委另外四个都是江派的人。那么有，当然有往那个于振声呢，可以说半个太子党。那么在这个斗争中，他必须拉李克强，而李克强也没有办法，李克强团派跟江派本来就是对立的，他不可能跟江派有什么合作，所以李克强为了站稳脚跟呢，他也只能跟习和王去合作，所以这样习王李就形成了一个铁三角。所以目前的阶段，李克强跟习近平可以说构成了一个默契，就习为主，李为辅为次、那么这个默契已经形成。
好，听听高文君先生看法，对这个问题李克强的地位。
我的看法跟破空有些不一样了。
嗯，
那么呢，这个实际上呢，应该呢，习李呢是个搭档关系了。这个是中共十八大确立的这么一个权力这个格局。但是现在人们看到的话呢，只是习近平独揽大权，而看到的是呢，李克强呢一味退让，完全被这个架空。那么话呢？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呢，就是习近平实际上他已用小组长治国呀，已经把这个李克强的位置啊，给分量已经给这个架空了。李克强不用刚才破空说这个现在是习王李铁三角，我看可以说是习王二人转，李克强是在圈外。李克强我觉得他实际权力不用说，不要说跟这个王岐山比。哎，就是跟这个栗战书也没办法比，而且他实际上是被这个刘鹤呢那给架空了。不过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呢，就是通过这次大阅兵和这个就是前天的这国庆招待会，这种情况呢正在起变化。
嗯，好的，确实是刚才高文坚提到，我们知道《纽约时报》这篇报道也提到，就是经济政策实际上是习近平在拍板，而他的主要顾问呢是王沪宁和刘鹤。那么王沪宁被称为辅佐三任总书记的三朝元老。那么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您的看法，对于王沪宁和刘鹤他们分别的背景，或者是
王沪宁似乎是现在这个中共改革开放以来最典型的一个所谓的智囊人物啊。那么他的政治上的发迹，据我所知是在1986年的在复旦学报上有一篇文章叫做现代化进程中政治领导的方式的探索。他主张集权，反对分权，反对民主，反对多元化。这篇文章后来大概被曾庆红看好，推荐给江泽民，从此这位王沪宁就官运亨通了。这使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德国人，就是卡尔施密特，在国内非常热的，他曾经把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发展成纳粹的一种法学、法哲学和政治哲学，总结了整个第三帝国的在政治法律上的一些精粹。他就主张元首有权大权独揽，有权强化和巩固在法律秩序中的国家主义和个人独裁。其实这个王沪宁做的事情是同样性质的事情。至于什么三个代表，是不是他提出了三个代表、四个代表或者八个代表啊？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里面有巨大的红利的时候，要扩张和夯实自己的统治基础的需要所在。这个王沪宁的政治哲学或者他的个人价值观，就是国家主义和个人独裁，这是使他变为三朝所谓的不老的一个元老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这种人呢，恐怕也得自己要提防一下。当然他肯定在永远提防这种人，在中国党史里面，在毛泽东时代，在邓小平时代，就是这种出主意、出思路、出什么点子的人，常常没有好果子吃。我个人对他毫无好感，我觉得不应该把他看成知识分子。
嗯。 好，再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除了王沪宁以外，还有一个刘鹤，也就是现在被认为是习近平的首席经济顾问。那么对他的背景，您又有什么了解？
我和刘鹤在中国人民大学一共同校七年，从本科到研究生，所以我们彼此是我了解他一些。刘鹤呢是一个好学生，但是他也更多的是一个很乖巧的技术官僚，但是他不是一个学者。因为在经济界思想最活跃的80年代，我和刘鹤几乎是同时离开校门，然后这个走向这个经济研究的。但是据我当时的观察，我也曾经多次和刘鹤同时在国家纪委的各种会议上开会，那么他一般都是坐在会议室最后一排靠墙坐着，从来不发言，我没有办法了解他还有什么想法。
嗯，
所以客观的讲，就是在中国经济学最活跃的80年代，刘鹤虽然也上了七年书，但是他并没有发表过任何让大家有印象的东西，可以讲没有建树。
好，陈伯公，
从这个角度讲，
嗯，
他作为智囊，并不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尊重的角色。
嗯，好，陈伯公先生，您对于刘鹤和王沪宁，你有什么，请简短一些。
对，我先讲刘鹤。刘鹤起草了一个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这个一个改革方案，深化改革。那么受到毛左派的猛攻，这个改革方案叫383，说这个三条改革思路哈，还有三位一体的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还有这个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这个毛左派就攻击他呢，说是这个美国代言人，说是美国宰杀中国的完整路线图，而且这个说这个就要揪出这个刘鹤啊，这个挽救中华民族，说得很严重。但实际上这个改革呢，对自由派看来连政改都没有，谈不上真正的改革。但是毛左派这么围攻他，因为他的地位，说明呢他在习近平内部算一个改革派，他现在是习近平的财经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主任，那么习近平认为对他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角色。另外呢，就是王沪宁呢，王沪宁其实一个上书派，我们看到王沪宁、王岐山这个栗战书都是上书派，就通过上书得到了自己的政治地位。王沪宁早年的文章受到了吴邦国和曾庆红的青睐，后来这个江泽民看中，提拔他写三个代表，进到后来中央。那么这个王岐山早年也是上书，要改革四君子，上书叫他的这个岳父啊，姚依林转陈云，后来这四个人得到重用。那么这个栗战书当年也是上书给胡耀邦，说要高唱社会主义好。上书派有个特点，就是都很有想法有思想，但上书派还有另外一个特点，都是想当官，有志于官场，都瞄准体制内，就是符合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这种传统想法。那么那个王沪宁呢，有一个他的思维的关键是什么呢？他比如去美国只半年，他看到他有个提出关键上权力交接很重要，保持一个权力的秩序，这个对后来中共影响很大。另外他在美国只待半年就回去了，在日本他为了嫌那个表格很繁琐他就不去，这显示他有自我中心主义，有点傲慢。那么他的自我中心影响到中国中心主义，那么他提出了集中领导有利于经济发展，他比较了很多模式，他认为集中领导有利于发展经济，但是他没有比较西方模式，西方模式恰恰是分散的民主的方式让经济发展，他比较的只是新加坡、日本和韩国这个模式。说但他最后还是提出一句，就说到了一定时候矛盾爆发还是要政治改革，所以说王沪宁具有两面性。
好，我想最后我们再请几位简单评论一些问题。那么首先请王康先生，我们知道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呢，说习近平现在打虎陷于停滞哈，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自己人马不够，那么难以填补这个打下去的官员的这个空缺。那么您是不是赞成这种看法？您觉得习近平人手不够是不是他面临的一个困境？
恐怕我们没必要为习近平操这份心。当年斯大林在清洗所谓的老布尔什维克时候啊，有人就担心你把这些老革命全部打下去之后，这些位置谁来填上呢？斯大林说，我们苏联我们有成千上万的急于建功立业的工农青年布尔什维克，我们哪里就没有人呢？果然后来什么布尔加林、马林科夫、弗洛西洛夫，这些全是在打36年、37年、38年把老布尔什维克打下去之后填上来的，这些所谓的青年布尔什维克。斯大林把他的所有的政敌全部打下去，也就三年时间。毛泽东也反复说过，共产党要不停的吐故纳新，要保持这个所谓的青春活力嘛。我至少我这个完全掌握的人士，也不了解中国内幕的人，我没有必要为习近平打下一些人之后还去是不是人马不够，我操这份闲心。
好，我想最后请陈鹏先生很简短的评论一下。我们知道现在外媒有很多的说法，就是说呢，习近平要组建自己的所谓习家军，或者有一个说法叫枝江新军的说法。那么这个说法缘何而来，到底是指的是什么？请您很快的跟我们评论一下。
没错，习近平呢长期在地方执政，他现在是大量提拔他曾经主政过的福建、浙江、上海这些的人马，还包括一些陕西的旧部。那么这些人反而有的进入了中央决策层，比如说那个有的在国安部，有的在这个中宣部，有的在这个经济体这个所谓的各种小组里面。另外呢，在地方上也有他的人马，像贵州省委书记陈尔敏，还有吉林省委书记巴音鲁朝，这些。都在这个他的上位过程中，但他的人马仍然嫌不够。我想他这个组建习家军、枝江新军的过程呢，他主要是防范政治老人，因为他是在吸取胡锦涛的教训，就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他就觉得他必须有自己的人马，用老人马是被迫而已，但他尽量把他们边缘化，像另外四个常委，在他以小组治国的名义下就被他扰开了。所以另外的七大常委中的四大常委在形式上被边缘化，当然那四大常委不认为自己被边缘化，而习近平来说，当务之急是把他的枝江新军、习家军的提拔到中央一级，还不是地方一级。我想在最近两三年很难实现，到了十九大，如果他平顺的话，有可能实现。也就是说，习近平真正掌握大权在我是十九大。
嗯，好的，习近平的这核心团队呢，我们今天就点评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李嘉诚从大陆撤资该不该挨骂，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